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星期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呢，很高兴在这儿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您已经有一点认识的王乔。那么非常感谢他今天有来到节目当中来，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我是王乔，很高兴又这么快呢能够在这儿呢跟雅秋一起做节目，非常非常高兴。
今天呢跟上次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两个人谈，上一回呢还有艺术家在，所以呢我们谈的是跟艺术比较有关系的话题，那么今天呢就要恢复到比较生活化的话题了。
嗯，很好，我觉得作为女人，生活呢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同时呢对生活的感悟呢，我相信每一个女人都会有很多很多想要说的，
包括你在内了。
当然了。
那么你想从哪儿说起呢？
我觉得在家庭教育这方面呢，我是很有感触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谈谈家庭教育。那么家庭教育呢，我又觉得妈妈对孩子的影响呢是最最为深刻的，也是说人生第一个导师了吧。
是，我记得在上次的节目当中你也提到妈妈，妈妈是一个非常能干，非常可以说与众不同的人。你觉得妈妈跟别的妈妈有没有一些不一样呢？
我的妈妈呢，我觉得是跟别的妈妈应该说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呢妈妈有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妈妈呢手非常巧，也就是心灵手巧，尽管没读过书，但是我觉得他把我们家打理的，我觉得比其他小朋友的家好得多。
所以我想应该刚才你的话是这么解释，你能不能接受，就是妈妈在作为母亲这个角色上，当然跟其他的母亲照顾子女应该是很接近的，
对 的。
但是在作为一个人这方面，那么就是一个很独立很与众不同的人。
是的，我觉得作为我的妈妈呢，我觉得她呢有很多特质，作为人来说她很多特质，她的坚强，她的勤劳，她的节省，包括她对我们孩子的教育都有独特的一面。
那么刚才你也说过妈妈等于是没有读过什么书，
对，
那么这些她是怎么得来的，怎么习得的呢？
我倒觉得我的妈妈呢，因为是农村出来的嘛，因为爸爸是读书人，爸爸和妈妈呢一起来到城市，妈妈没有读过正规的学校，好像当时听爸爸说妈妈读了什么几年的高小，也就是说小学的几年的学习吧。
对，高小就是高年级，小学的高年级。
对对对，
是读到了五六年级的意思。
但是妈妈
可能未必毕业。
妈妈说她只读了2-3年的书，因为年龄大了嘛，出来以后呢要工作，在工作之前呢读了那么几年的书，也就是认了认字，但是呢都称为高小毕业。
那么在结婚之前跟结婚之后，你觉得，当然你不在场，那你觉得妈妈在读书这方面是因为受到爸爸的影响呢，还是自己本来就是很愿意读书的呢？
其实跟妈妈在一块儿生活一些交流过程中呢，我就觉得妈妈是非常渴望得到知识的，只是由于她的那个年段呢，没有让她能够有读书的机会。跟妈妈在一块儿交流的时候，她就说我没有文化，所以说呢，你们几个孩子要好好读书，只有好好读书了，才能干自己想干的事儿。当时就觉得，妈妈是非常聪明，非常好学。 尽管现在他已经80多岁了，但是他现在对新鲜的一些东西、新鲜的事物都非常感兴趣，而且努力的去学。
是，我想可能对妈妈来说，没有能够好好的上学是一个遗憾，那么他的子女都能够好好上学，对他来说也是一份非常安慰的事情。
对的，对的，他从小教育我们就是你们要好好读书，如果现在不读书的话，那么以后就会后悔的，就像妈妈一样，他总这么说。但是呢，我就觉得妈妈没有诗篇来教育我们，但是他从小对我们的严要求，让我们好好读书，我就觉得他能够悟到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他，我觉得我妈妈是个智慧的女人，所以说我觉得她对学校、学生，包括学习这一方面呢，对我们姊妹几个来说呢，是非常严格。
那么你们姊妹一共有多少人呢？
哦，说起我们家，我妈妈带的孩子呢，真是，我们有姊妹5个，同时呢，小姨也在我们家长大。我还有一个嫂子，这个嫂子呢，也是10几岁到我们家，做养女在我们家，这个说来话长了，
就有一点童养媳的味道，是吧？
嗯，
如果是后来变成嫂子的话，
是当时呢，妈妈呢是非常开明的，我的哥哥呢是大脑炎的后遗症，有一点智障和口吃，一个偶然的机会呢，妈妈到农村。有一个几个小姑娘是个孤儿，因为那年的水灾，她变成孤儿以后呢，我们邻居就说：“哎呀，你要不要领一个孤儿过来？”我妈妈说：“家里没人管她吗？”她说：“是的。”那我妈妈说：“那是不是跟我儿子年龄相仿的？”其实妈妈这个时候已经有意在给哥哥找媳妇了。这样子妈妈呢就跟爸爸一起到农村把他的家人处理好，就把他带到我们家。当时呢我们是以姐妹相称，跟我们一起吃一起住的，3年以后还是4年，我记不太清楚了。当时呢妈妈就问他：“你觉得这个我哥哥叫和平，他说你觉得和平怎么样啊？”我这个嫂子呢当时就说：“他很好，他很聪明，他是由于病而不是先天的，你们家太好了，我愿意留下。”就这样子他成了我的嫂子。
听起来是非常的让人感动，因为不但是妈妈非常的难得，这嫂子也觉得，我觉得她特别难得，有一份这种好像报恩的那种心的感觉。
我嫂子真的是也非常好。嫂子到我们家以后呢，就跟我们呢真的是姐妹在一起，一起读书，一起玩儿。因为嫂子呢，她呢，怎么说呢，是个农村的姑娘，也没读过特别多的书。到家以后呢，我觉得她也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懂事儿，而且非常漂亮。我妈妈呢是很要求的，她常说呢，一代好儿媳，几代好子孙。所以说他对我这个哥哥找朋友这一方面他是很挑剔了。尽管我哥哥有一些残疾，但是呢我觉得好多人来跟我妈妈说，我妈妈要看他家，要看他本人才能够跟我哥哥说。那么现在这个嫂子来了以后呢，通过3年大家相处，来我们家就是按女儿来的。但是呢也会跟他说我们家有一个这个孩子，你们俩相处一下。那么3、4年以后他能够选择我们家，我觉得我嫂子也觉得我们家是很好的一个家人，所以说他决定留下。妈妈呢，我每次想到这个我就觉得我妈妈真的可以称为伟大。他觉得他总有一天要离开，那么这个哥哥呢就是他最上心的一件事儿。他就说我们，说你们长大以后都有自己的家，你不可能去管哥哥太多，所以说哥哥一定要有一个家，然后在你们的帮助下他才能生活得更好。所以说我觉得我妈妈真的是伟大的智慧的女人。那么我现在的哥哥呢和我的嫂子还有我的侄子侄媳妇，也就是我妈妈的孙子孙媳妇， 生活得非常开心。
所以哥哥在妈妈的教育之下，也是就越来越跟正常人一样了。
啊，说起哥哥呢，真的是，我记事儿的时候呢，哥哥已经成这样的状态了。他当时呢是因为大脑炎，一同住院的呢有五六个，这个当然都是爸爸妈妈后来跟我们讲的，可能只有他活下来了，其他的人呢都不在了。所以说我的哥哥呢，他就留下了一个口吃和这个运动不太协调，但是其他方面呢还算正常，还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妈妈非常鼓励他去读书，尽管他有残疾。所以说妈妈说，你一定要学习，你要动手，你要自己照顾自己，这样子呢你才能有好的学习，好的生活。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每次都是把哥哥送到教室里安顿坐好，我才去上课，这是妈妈交代给的任务。因为哥哥那时候小孩子也调皮嘛，有人欺负他，所以说我每次都充当那种很强硬的角色，把他送到教室安顿好，看环视一下周边，不许欺负我哥哥，我才去上课。
听起来有点这个护花使者的感觉。
但是那个时候很羡慕别人，因为有一个朋友他有四个哥哥，我就总在想，哎呀，我有这一个哥哥他还有病要我来照顾。但是现在呢，我又想真的是很好，因为有妈妈给我们做指导，怎么去关爱残疾人，怎么去帮助哥哥，怎么做自己自强自立的人。我觉得尽管我没有受到哥哥的呵护，但是呢我觉得从中呢我也学会了坚强，也学会了去爱别人，去照顾那些残疾人。
我想妈妈对这个社会都有一份贡献，因为教育出这样的子女，包括像你这样子对其他的人有这一份爱心，有这一份想去照顾之心，这真的是对社会都有一份很大的贡献。
我觉得是残疾人呢，他不光是一个家庭的负担，同样他是一个社会的负担。所以说呢，我觉得我妈妈在带我们几个的时候呢，由于她照顾了残疾人，由于她的一些言行呢，也让我们从中呢获得了很多很多对社会的责任。包括以后我做医生，现在做管理者，我现在呢对一些社会上的一些问题会提前提出来，那么给政府啊在政协提案，能够让我们的社会呢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个呢也有小时候妈妈的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我现在呢是主要的工作。
是，我想不只是妈妈的这个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也是你从小慢慢长大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了别人所不能够看到的东西，因为有妈妈的指引，因为有哥哥的这个情况，所以你体验到的，你看到的都是一般小朋友不见得有机会体验的东西，所以你比别人的成熟的程度也不一样，而且呢，我想你的视野，你的视角都跟别人不太一样。
对的对的，我现在觉得我非常感谢我能出生在这个家庭，有这样的妈妈爸爸来关爱我们几个，能让我们呢虽然说是严厉的环境下生活，但是还是很开心很愉悦的童年生活。
你提到严厉这两个字，我想这是严父慈母呢，还是反过来呢？
我们家是反过来的。
所以妈妈在做那么多事情的同时，也是相当严厉的一位母亲，是吧？
对的，相当严厉。我觉得到现在我回到家还要先看看妈妈的脸色，看看妈妈是不是对我的装束啊，对我的一切是不是满意。妈妈小的时候对我们要求呢，包括一些老人说的，坐要坐姿，站要站相，腿不要乱抖，包括我们的走路吃饭，所有的所有他都会严格要求。他的一个眼神，我们几个孩子马上就要做好，要不然妈妈会不高兴。其实我觉得怕妈妈不高兴也是我的一个动力，
也是一种孝心，一份孝心。你怕妈妈不高兴？
其实 我觉得小的时候也不太懂。
小的时候是怕挨罚、挨骂，
嗯，
受到责备，
就觉得妈妈特别辛苦。我就说我考大学，我是79年读的医学大学，77年我姐姐上了大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个时候呢，国内的教育呢还没有那么规范，所以说好多呢，不知道去怎么学习，但是呢，就是为了妈妈。我就为了让妈妈高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我要考上大学让妈妈高兴。
但是你刚刚说你现在看妈妈的眼色，要第一个提出来的就是你的装束，妈妈是不是和满意，所以妈妈对你或者是其他的姐姐妹妹们这个装束都也很严格要求的是吧？
是的，我妈妈呢每次呢，我觉得妈妈好像是从我们的装束她来判断你生活是否开心。每次回去的时候，他要看到我，一家人都干干净净的，然后精神也很好的回到家，他就很开心。他因为妈妈对女儿永远他是要牵挂的，尽管我结婚有家，我告诉他我很幸福，但是他呢还要从那些非常细微的时候呢，细微的一些现象
细枝末节去
对
去观察，
细枝末节他要去看一看你是否是真的幸福。
他怕你报喜不报忧嘛？
对，他知道我是报喜不报忧的。每次回去的时候，我就要把家人都打扮得好好的，然后精神饱满的带着礼物去看他。
所以你也知道怎么样博得妈妈的欢心，怎么样让妈妈吃亏，不是吃亏，上当受骗
啊
如果你要报喜不报忧的话，也要让他看不出来。
是的，其实人生都有难过的时候，在最难过的时候我是不告诉他的，每当好的事情第一时间呢就会告诉他。所以说妈妈的严厉呢也让我呢从中得到了很多，就是对自己有要求。妈妈就说一定要对自己有要求，对家有要求，这样你才可以进步。如果都没有要求的话，那这个人做不成事情。
我觉得妈妈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女人，一个人。那么在你刚刚说到如果有什么事情真的是不愿意妈妈知道的话，妈妈后来会不会终于有机会知道，还是永远瞒过去了呢？
很多事情是永远的瞒过去，但是呢一定要让自己做得最好，告诉她我现在怎么样。因为前一段呢也看到一句话对我的印象很深，就说什么是孝顺，你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的生活做好，把自己的工作干好，这个是最大的孝顺。所以说我觉得我自从工作然后有家有孩子，我就一定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每次都跟妈妈报告的是好消息，这样子妈妈就会开心了。
我想父母对子女都是这样子，子女过得好父母就开心。所以呢作为子女的我们呢，如果能够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好，不让妈妈操心牵挂的话，就是最大的孝顺了。
对对对，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也应该学会这样子，把自己过得好好的，然后呢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都让妈妈放心，我觉得这是真正的最大的孝顺。
是，那么在你刚刚说的怕妈妈担心的时候，就要报喜不报忧了。
其实跟妈妈在一起生活呢，生活到17岁我就出来读大学。那么一读大学以后分配呢又在另外一个城市，所以说跟妈妈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呢也就那17年。但是接下来以后的日子呢，我觉得妈妈呢每当我有事情我有难的时候，妈妈一定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我觉得这真的是母女相通啊。有时候我在有一次啊，我发烧了，我在那很难过呀，我就想妈妈能给我煮一碗粥多好呀，因为那时候先生也很忙，我自己在家里。这个时候电话就响了，妈妈一般她不太给我打电话，因为她觉得长途嘛要费花钱，所以说她不给我打电话。我接到她电话我就流眼泪了，我说你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说我觉得你可能不舒服。
妈妈有特异功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这儿为您请到的嘉宾是王乔，他曾经已经参加过一次节目，今天第二次来。那么在节目当中，他主要呢到目前为止谈的是妈妈，尤其是在广告之前，他提到有一次发烧了，妈妈居然就打电话来。我觉得妈妈一定是有特异功能，要不然怎么能这么母女连心呢？那么王乔当时也是非常的感动了，现在都还觉得是十分的感动，是吗？
是的，是的，只有妈妈最懂女儿的心，但是女儿呢也最理解妈妈。我记得还有一个小事情，就是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梦。我做梦呢，我妈妈在家里呢被墙上的一个那个叫土坯掉下来砸到头了。哎呀，我当时就醒了，醒了我就给先生说，我说我怎么做梦妈妈那个墙上的东西掉下来被砸到呢？我先生说，那我们马上回家。然后呢先生就带着我开车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看妈妈。因为我觉得在我心里，我觉得妈妈住那个房子呢是太老了，那个是苏联盖的那个房子，尽管说是楼房，但是呢我们当时住的时候呢，那个整个的那个配套设施啊，有暖气啊，有木地板呀、都挺好的，但是它确实是太老了，应该拆掉了。所以说我做了这个梦，我就把这个愿望呢就给先生说了，我说妈妈住的房子太老了。然后先生马上就说，我们借钱，我们筹钱给你妈妈买个新房子。所以说在这儿呢也很感谢我的先生能够理解我的心，能够理解一个做女儿的心。
是，真是一个好先生，而且是好女婿。妈妈，
是的，
妈妈也是很有福气，有这么好的女婿，除了媳妇儿之外女婿也是好的。
我觉得这些呢也都归功于妈妈这个智慧女人，把我们家打理成这样。其实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而且是家里呢又像我们家这种情况，这么多孩子都是妈妈带出来的。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妈妈凭她的智慧呢，让我们姐妹几个都很团结，包括我的嫂子、我的小姨，我们真的是都像姊妹一样。虽然小姨呢是比我们大一辈，但是她跟我哥哥呢就差个一两岁，所以说这样子我们在家都是姐妹在一起。在这儿还想跟雅秋分享一个，跟观众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小故事。这是国内开始买房子，原来我们的房子呢都是公家分配来的房子，那么是大约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吧，就是把这个房子要商品化。那这个时候我妈妈就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把我们姐妹几个呢都叫过来，她就说现在要买房子，咱们家也不是给我住，也不给你们住，要给哥哥买房子，因为哥哥是残疾，哥哥没有能力，你们以后会有能力住更好的房子，那么商品房第一个你们要出力，要买给哥哥住。我们姐妹几个异口同声，妈妈怎么说我们怎么做。其实那个时候每一个小家庭哈也不是那么富裕，但是我们都从自己的这个积蓄里头拿出一部分给哥哥，让哥哥买了一套新房子。所以说我哥哥嫂子第一个住的是新房，那个时候我还是在住在一个在婆婆家的一间十几平方的小房子里。那么这个妈妈做出这个决定，我就觉得太好了，因为这样子呢嫂子会跟我们更一心，而且呢我觉得我们妈妈这样子对我们对我也是一个要求，我要更努力的工作，我要买好自己的房子让妈妈来住。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姐妹几个现在过得呢都挺好，那么哥哥呢现在也很好。
是，我想真的是嫂子对婆婆这样子对他们的照顾，当然心里是非常非常的感激，那么也感激这些姊妹们都愿意为哥哥这样付出，这个 说到底，归根结底还是妈妈的教育成功。
对的，对的。其实我现在更要感谢我的嫂子，因为我们姐妹几个都是读了大学，现在都还在岗位上，所以说照顾父母呢，全部落在哥哥和嫂子的身上。现在哥哥嫂子呢，他们都退休了，因为工人嘛，退得比较早，所以说现在呢，91岁的父亲和80多岁的妈妈呢，都由哥哥和嫂子全天候的照顾。我那天还跟我妈妈说，我说妈妈你真有福气，你看我嫂子对你那么好，哪有女儿像我，说我可做不到这么好。真的是我的嫂子呢，对爸爸妈妈的照顾呢，在这儿呢也真心的说一声谢谢嫂子。
是，我这样子听来，当然我觉得嫂子非常非常的难得，要感谢嫂子，但是呢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我觉得这是妈妈的福报，因为她在之前对嫂子是这样子完全的用自己诚心对待，而不是有任何的私心。
对的，其实嫂子呢，我说刚才说到了哈，嫂子就是一个养女，当时大陆那边呢还可以退休接班，因为当时的工人呢应该是很好的职业了。我嫂子呢，我妈妈就提前退休，40多岁就退休，为了让我跟嫂子有一份正常的工作。我觉得我妈妈真是太伟大了，能够当时是都让自己的孩子接班。我妈妈说，你们要靠自己，你们要自己去找更好的工作，我这个工人的指标我一定留给你嫂子，因为你嫂子是我的养女，我要让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样子呢你哥哥家里头才能过得更好。当时我们当然是都是很赞同的，那么嫂子呢就接了妈妈的班，作为一个正式的工人上了班。嫂子呢也很努力，我觉得，而且嫂子呢给我们王家生了唯一的孙子，这我觉得也是上天对我妈妈的回报。因为我妈妈，我觉得她付出的太多了，她唯独想的就是把孩子怎么教育好，把孩子怎么培育好，唯独没有想到她自己，其实她的身体很差很差。
是吗？那妈妈从年轻的时候就身体一直比较弱是吧？
我觉得妈妈可能是，我觉得一个是生养我们这几个孩子身体不太好，再一个爸爸呢常年在外，都是他来带领我们这应该是7个孩子吧，都是他在带，
是非常的操劳啊。
是的，他本身身体呢也就弱，又在年轻的时候又得了甲状腺亢进这种疾病。那么我的记忆里呢，妈妈最瘦的时候哈，因为她也1米62、63，她瘦到70多斤，真的很瘦很瘦，连被子她都叠不了。然后她就让我们几个孩子呢，一个人拉一个被角，也要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还小的时候呢，因为妈妈就是生病休息在家，她给我们做衣服做鞋子。哎呦，我就觉得我妈妈没有不会的。有时候晚上醒了，小朋友嘛要起夜的时候，看见妈妈还在给我们做衣服，而且我们穿的衣服都是很漂亮的。
那么妈妈那个时候做衣服是用手做手缝呢，还是用缝纫机？
这个还是一个小故事呢。当时呢，我爸爸呢工资还比较高，因为爸爸是解放后的第一批研究员，所以说他呢工资还可以。当时养我们几个呢，妈妈当然是工资很低了，她是个工人嘛。爸爸给的生活费呢，我妈妈就省吃俭用的买了一台缝纫机。而且当时在大陆呢，我觉得好像我是第一次见啊，周边的都没有。妈妈买了一个缝纫机，然后爸爸回来还发脾气，爸爸说为什么要买缝纫机，你应该给你的钱应该先给孩子吃好，怎么可能先买个缝纫机。然后妈妈说，吃要吃好，穿也要体面，这样子我们的家才能让人看得起。所以说妈妈呢买了一个缝纫机，就让爸爸给吵了一下。这以后呢，但是我是现在回头想想啊，妈妈的想法真的是对的。我觉得吃呢够就好了，而且妈妈也在嘴上没有亏欠我们， 所以说妈妈呢有了缝纫机，她不光给我们姐妹几个做衣服，她同时给周边的人她都要去帮忙。尤其是读大学的时候，为了给我们请家教，她就帮分配到我们这个厂里的大学生，帮人家做衣服，帮人家带孩子，然后让那些大学生呢就有时间来给我们讲功课，以至于我们家的孩子77、79、82都上了大学。我觉得这真的是妈妈的功劳。
是，这一台缝纫机也是功劳不小。确实妈妈是高瞻远瞩，因为这个缝纫机不但是能让孩子们，让一家人穿得体面，并且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功能，都是爸爸从来没想到过的。
是的，爸爸呢是教我们读诗，但是他不会做家务，一切一切都是妈妈来做。但是呢妈妈呢做的时候呢，我觉得太辛苦的时候，有小姨到我们家帮忙，所以说这样呢我就没有上过幼儿园，是在家里有小姨娇生惯养长出来的。
所以等于是在家自学的。
小的时候先生有时候跟我开玩笑还说，哦，你的学历不行哎，你连幼儿园都没有毕业哎。
那么刚刚讲到了爸爸跟妈妈曾经为了这缝纫机的事情不太高兴，那么其他时候呢，因为爸爸是一个读书人，有文化，然后又是工资很高，又会读诗，但是不会做家务，那么他跟妈妈之间对妈妈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哦，我是觉得我这个爸爸妈妈呀，爸爸是读书人，但是我觉得妈妈最聪明，所以说我
爸爸还聪明是吧？
对，比爸爸聪明，以至于我爸爸夸我妈妈就说，你妈妈幸亏没有读书，她要读了书啊，她会造原子弹。
那不叫幸亏没读书，是可惜了没读书。
其实
不过应该他这么说，幸亏没读书，要不然就不肯嫁给我了。
那我觉得我妈妈我爸爸呢对我妈妈的依赖呢到现在也是两个人走到哪里都扯着手，所以说以至于他在那个小区里出来散步的时候，大家都投以羡慕的眼光，因为老两口现在身体还蛮好，所以说两个人还一起拉着散步。尽管妈妈脾气有一些不好，但是我觉得我爸爸呢非常依赖他，他就一天看不到他，他就要问你妈呢。
不要说一天了，我看一个小时都不行吧。
还好现在爸爸妈妈都能自理，有哥哥嫂子照顾呢，所以说我才能够到西雅图能这么安安静静的能住三个月呢。
是，到西雅图来就是看自己的女儿了。
是啊，我就觉得女儿在这儿工作很辛苦，我年轻的时候也忙，女儿呢是跟着奶奶长大的，所以说我就觉得，一个是由于身体的原因，来这里休养，第二呢也想多陪陪女儿，
稍微补偿一下是吗？
对的，对的。
不过我想你自己做女儿，然后呢又做了妈妈，不知道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分别呢？
啊，我觉得做女儿呢是真的是幸福的。做女儿呢，我记得严厉有一句诗，大概意思他是说，每一个孩子呢都会躲在云朵下躲雨，那么妈妈把这个云朵早已积点成伞，也就是说每一个孩子都是在妈妈的这个保护伞下长大的。其实我也是。在我最难过最难熬的阶段呢，我觉得都是妈妈陪我度过的。那么自己有了女儿以后呢，由于工作很忙，但是呢我还有一个想法呢，总想着让，因为就这一个女儿，想让她变得自强，想让她能够真正的强大起来，所以说她的日常生活我会有意让她自己去做。那么跟奶奶在一块儿生活的时候，我跟奶奶呢就达成了协议，教育我来做，生活他负责。所以说对女儿呢小时候要求呢真的是很严格，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在看着她做。我觉得妈妈对我的严要求让我有一个坚强的性格，或者说呢能有一个很努力去寻找工作，很努力把自己过好的这种信念。 那么对女儿呢，我也是从小也是这样，尽管说我会在心理上更跟她沟通的多，但是生活上真的是她自己处理的更多一点。所以说现在能够陪她呢，能够多帮她做一些家务，也算是一个补偿。
是，当你说到严格要求的时候，我马上想到，对，你小的时候妈妈也是对你严格要求，所以呢你就用同样的方式来要求自己的女儿，因为你觉得妈妈做得很对。
对的对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妈妈对我这么严格的要求，我一定没有现在这么好。因为我觉得小的时候嘛，好动，好像没有那么专心，但是妈妈的都是从小事情一点一点让我呢能够静下来，让我知道什么好，让我知道怎么去努力，然后把自己呢打造得更好一些。
听起来妈妈也是懂得因材施教，就是在你有什么缺失的时候会给你点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教育者。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称为妈妈是一个智慧女人，她是对我们姐妹几个是一个有一个很好的教育。像我们这个年纪呢，在那个时候呢，没有书也没有音乐，但是妈妈呢都会让我们去学一些自己喜欢的，比方说我是当时学的芭蕾和唱歌，我姐姐呢就学的是小提琴，弟弟呢学的是吉他，同时呢我们都会听音乐。尽管妈妈不太懂，但是她要求我们必须学会，尤其是对我们女儿，妈妈就说女人要把自己养好，你才能找到好的如意郎君，如果你自己就不好，你去找一个好的你也过不好。这是妈妈的最土最朴实的一些话语。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妈妈会很注意我们的脚，她给我们穿的鞋子呀都是偏小，他说女人不要那么大的脚，穿鞋子不好看，
所以要给你们穿小鞋啊。
对，我跟姐姐那天还在说，妈妈那个时候给我们穿的小鞋，以至于我们现在的脚都还很秀气。
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接着再谈脚的事情。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在这儿陪着各位听众朋友度过晚上的最后几十分钟的是雅秋跟王乔。王乔呢，其实他也很有播音的经验，刚才在广告时间呢，我们谈了一下他王乔这个名字其实是他播音的名字，那么为什么会用这个名字呢？
对妈妈的感情呢一直是很深厚，但是名字里都没有，所以说我觉得是个遗憾。妈妈的名字很好听，叫乔素梅，
梅花的梅。
对，我觉得这个乔很好啊，有的女孩子都可以姓妈妈的姓，为什么我不行呢？但是爸爸很严厉说不行。那我说，那我的播音营名字可以把妈妈加上了。我爸爸说，这个好主意。所以说我上大学以后呢，在这个播音室工作的时候，我的播音名字就是王乔。
那么妈妈一定也挺高兴你选了这么一个名字。
妈妈说，终于带上我了。其实姐妹几个我是最像妈妈的。比方说脾气急，比方说对别人的要求严，我觉得这都是我最像妈妈的，而且妈妈也以我为自豪。我在河南医科大学播音的时候，妈妈还坐在马路上在听，从头听到尾，回来跟我说，女儿啊，没有听到你播音，都是人家中央台的。
听起来你就跟中央台的声音一样了。
然后爸爸说，我都听出来，你为什么听不出来？其实我知道妈妈在鼓励我。
夸你啊。
妈妈在鼓励我。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妈妈是不是也能听得到呢？
我一定会跟她听的，等到制作好以后我回去就马上会去看她。 我会把这个原原本本的让他听一遍。
那就不能够在背后说妈妈的不管是什么话。
没有关系，
好话当然可以说。
妈妈太厉害了，以至于我们现在都很怕她。
是因为我刚刚讲到了这个报喜不报忧，我问你是不是永远的瞒下去，你说有的事情就是永远的瞒下去，那么妈妈听到这个可能就要刨根问底了。
她现在呢也是知道自己的年纪，所以说我们跟她说不要打听，开心的时候是会告诉你的。她现在呢当然是性格好多了，而且呢也不会那么刨根问底了。现在呢算是比较想得开，我跟他说你开心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我们孩子我们现在能力已经比你强了，所以说你不要再操我们的心了。但是还是不行，每次回去都要从头到尾要告诉你这样注意那样注意，总怕我们身体不好。
事实上我觉得跟我们刚刚讲的也是有一点关系，就是孩子们生活得好父母就放心，孩子过得开心父母就更开心。那么反过来呢，等到孩子大了父母年纪更大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情况，父母过得好孩子就开心就放心。所以呢父母要让孩子放心让孩子过得好，其实就是要让自己过得好才行。
是的是的，其实我现在也在转变，我就觉得我们现在也要过得好好的，让我的女儿呢尽量少操心，能够全力的投入工作。前一段时间我身体不太好，我现在也是以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好，一个让我的妈妈放心，再一个让我的女儿也放心。
对，这也是妈妈的教训呢，要把自己过得好才能有好的家庭。那么你已经有了好的家庭之后呢，也还是要持续的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
对的对的，这是我们都要学会改变，也要学会接受现实。当我们虽然说我是一个医生，但是呢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那么生病以后呢要坚强，要像妈妈一样的坚强，把自己照顾好，同时呢给女儿一个放心的安全的或者说是很温暖的家，让她呢能够真正的做好自己。
是，你刚刚也说妈妈现在的性格好多了，所以我觉得你还有希望啊，你以后性格也会好多了。因为你刚刚说你是最像妈妈的嘛。
是的是的，原来呢其实自己身体不好，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由于自己太急躁，好多事情呢就是其实有些事情我们学会放下的呢，那么你的慢慢呢身体也会康复得快一些。这也是妈妈以后呢，我说到妈妈原来年轻身体不太好，以后呢我们也是就是孩子们都尽量做得好，让他放下心。其实现在妈妈年轻时候身体不好，但是现在很棒，80多岁了，每年跟他体检呢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说呢我倒觉得我们也应该这样，该放下的就放下，然后把自己过好，对上孝顺，对下让儿女省心。
是，揪着心过日子不管对谁来说都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而且会有后遗症的事情，所以自己不但不要揪着心，也不要让你的亲人揪心。
对的对的，这就是智慧女人也要学会的。
那么在你跟妈妈相处这17年当中，你觉得学到的比较多呢，还是离开妈妈以后的这几十年你陆续又学到的比较多呢？因为跟妈妈在一起你天天能够耳濡目染，但是有的时候距离不但是比较美，而且距离可以让人有不一样的感觉。
离开妈妈上学以后呢，我觉得小时候妈妈跟我的话呢，跟我讲的一些话呢，真的是一个一个都在验证。每次妈妈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妈妈给我说的话。比方说对一些跟其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你应该注意什么，第一诚信。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有一次呢他就是我姐姐还是弟弟还是我记不太清楚了，就是记得半夜要去送钱。为什么呢？当时借了别人的钱没有告诉妈妈，妈妈发现以后说不许睡觉，现在要去还钱，这是诚信。 而且是你小孩子要跟妈妈讲，干嘛要去借别人的钱。所以说我觉得妈妈这个要求的严格哈，在我的今后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对我受益匪浅。嗯，刚才您说到是跟妈妈在一起学的多还是之后学的多，我觉得17岁之前我把对人和个人的品德养成教育是妈妈给我完成的。那么以后呢，学知识和工作呢，遇到一些难的问题，我就会想起妈妈教育的话。比方说组成家庭，我结婚的时候呢，我跟妈妈说什么都不要，你给我的财富已经足够我的了，所以说我不要。然后妈妈就跟我说了结婚前的最后一句话，人是有两层父母的，到那儿以后对婆婆的对老公公一定要好，这样子你才能过得好。其实哪有没有矛盾的家庭呢？其实我现在跟先生，包括女儿和奶奶，还有我先生的外婆，我们又是一个大家庭。我跟他们在一块生活了应该是将近30年，但是我们在一起非常之好。我觉得也是妈妈这句话来鼓励我，来支撑我。有的时候也觉得怎么会是这样，不习惯吗？因为跟自己的原生家庭不一样嘛。但是就想着是的，人都有两层父母，要对自己的爸妈好，更要对自己先生的爸爸妈妈好，这样子呢才能够使自己的小家和大家一样的幸福。亚秋应该能看出来我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所以这一切都是妈妈的教育成功所赐。
是的，我觉得妈妈给我的一些教育哈，好像太多了。就是每当遇到问题，我就觉得妈妈是这样教我的，哎，妈妈曾经这么说过。所以说呢，有时候自己呢也会宽慰自己，也会让自己更坚持下来。所以说妈妈的没有文化，她哪里来的那么多老的那种叫什么古语，就是很朴实的语言，然后就让你能够遇到问题以后你就会想的很多。我觉得这些东西跟书上讲的，包括《论语》讲的那些东西
都是相通的，
很切合的。
是，听起来你是前17年像牛吃草一样的不断的吃，然后之后就是不断的反刍的过程。
是的，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妈妈教了很多很多事情，包括一些枝节就很细小的东西，他都会教你。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坐在床上，就是很随意的坐在那里，妈妈来了，眼睛一瞪，我就知道不对，赶快站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对啊，妈妈就说女孩子应该怎么做，坐上以后要怎么样，包括你和异性相处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所有的细节他都教育到。所以说我觉得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妈妈的一句很严厉的话或者很温暖的话都能够随时在我耳边响起，这样子呢让我能够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对自己也有一个警醒。
是，我想你可以写一本厚厚的妈妈语录了。
我那天真有这个想法，但是我觉得我文笔不好，写不出来。
这个非常朴实的语言你可以写下来呀。
好，我试着写一写。
有的时候还可以再问问妈妈，你当初是怎么想起来这么说的。
但是有时候我会跟妈妈说，我说妈妈你当时跟我怎么说，她说我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当时就觉得你们吃好别生病最好。
这也是一个非常朴实的愿望。
是的，
尤其是家里有那么多孩子，真的有一个人生病是很辛苦的事儿。想想你哥哥这么多年，
而且我身体也非常差。妈妈，我上大学高考复习的那一段时间，有一次呢，我妈妈在外面乘凉，我就在学习，在屋里学了一段时间，我就跑出来，妈妈一看我，她就说。不对哦，我说怎么了？把腿拿过来，我就把腿伸给他的面前，他就一摁，他就说你的腿肿了，就说我小嘛也不懂，我就觉得那肯定是我坐的时间长了，要 做作业嘛，做的时间长而所以说这个腿肿掉了。然后妈妈从此以后每天早上给我买一杯豆浆，买一根油条，对我的特殊照顾，说你要再没有营养，你的身体顶不上，你考上大学也没有用，所以说你现在呢你要好好吃。以至于我上大学最初的激励我的就是我要让妈妈高兴，她每天都给我买豆浆，我要考不上大学我就对不起妈妈，
也对不起那些豆浆了是吧？
对呀、啊、最后我是以全校第一名考得了一科大学。
那妈妈一定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嗯、妈妈非常开心，而且连专业都是妈妈选的。妈妈说你身体不好，嗯，妈妈还说我是一个善良的孩子，所以说她说你要学医是最好的，
你可以悬壶济世，也可以帮助自己。
对，她这样子呢我就学了医，而且当时那个这个医学院的收分呢是在我们当地呢是最高分。妈妈看到我读了大学，因为在那个两三千工人的军工厂里头，嗯，我可能也是数一数二的，所以说妈妈别人也会夸妈妈说你怎么那么会教育啊，每个孩子该高考了都能录取呢。嗯，我自己也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为妈妈争光了。
是，而且我想妈妈还是很合格的营养师呢。
嗯，是的，那个时候物资比较贫乏，妈妈，我最记得妈妈给我做的饭呢就是那个生煎包，她就会拿一些鸡蛋呀还有菜呀都混在一起，然后给我们做生煎包。有那天跟我姐姐还说，我说我特别想吃妈妈做的生煎包。现在妈妈每个春节都会亲自下饺子给我们。
生煎包好像是南方的东西嘛，
所以说我们妈妈呢是很聪明，她会学。我的邻居呢是一个上海的阿姨，还有一个江苏的，所以说她就跟别人在一块儿学。妈妈是从农村出来的，又是北方的农村，做饭不是她的长项，做衣服才是她的长项。
那么你刚刚除了提到做衣服也提到做鞋，当然是妈妈穿小鞋给你们穿小鞋，这是笑话。但是妈妈做鞋是做什么样的鞋？是手纳的鞋底那种鞋吗？
对呀，就是手纳的鞋底。她当时呢就是纳了好的鞋底，然后上面呢她去讨一些别人做衣服剩下来了边角料，然后呢把那个鞋子做成那种应该叫懒汉鞋，带个松紧带的那种。但是他会在我们那个用呢子呀花格格布啊都给我们做。因为当时纳的那个千层底的那个鞋不结实嘛，我妈妈还会找来一些什么轮胎垫子呀把那边钉上。我们家连鞋掌子都有的。
所以除了缝纫机之外，妈妈还有做鞋的一些工具了。
哎呦，我觉得我妈妈好像什么都会，没有她不会的东西。
听起来妈妈实在是一个非常聪明好学而且能够学以致用的人。
我妈妈不光聪明好学，她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那么我想就要跟您讨一张照片，就是跟母亲的合照，这样子我们可以放在我们那个电台的 Facebook。
哦，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嗯，我有的。
是的，听起来我想不但是我，听众朋友可能也都非常的对妈妈感兴趣，想要看看妈妈到底是长得什么样三头六臂的人。
妈妈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嗯，现在应该她说自己是个老太太。我跟她说
漂亮漂亮老太太，
我说你一点都不像。妈妈现在走出去别人会说你有六十七十，其实妈妈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嗯，
其实这也是你们做子女的福气，妈妈这么能够照顾自己，这么智慧，看起来这么年轻，这么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啊，不要说可爱，我觉得这个词儿不太好，可是我不太会讲，就是一个非常可亲又啊，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老太太。
嗯，
而且不老的老太太。
她不，我觉得我妈妈呢是走到哪里呢，嗯，他是很讲究，他的衣着呢都是自己搭配的，而且是现在呢我尽量呢多跟他照照片。他老说自己老，我一看我说你对比一下，你看你多年轻这么漂亮，要多照几张。
好的，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尾声了，非常谢谢王乔再一次的来到节目当中，尤其今天跟我们谈这么有趣的话题，那么我们也期盼看王乔的母亲的照片。
谢谢谢谢谢谢亚秋，能够让我呢把自己对妈妈的感情呢能够通过西雅图中文电台呢传播给大家，也希望呢我们做妈妈的都要做一个好妈妈，严厉的妈妈，对孩子有帮助的妈妈。
好的，非常谢谢王乔，也谢谢王乔的妈妈，祝王乔的妈妈健康快乐。
谢谢谢谢谢谢亚秋。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晚安。